我想想啊，我没有特别举那个啊。你如果有电脑检索是很快的啊。那你的火母出生三，
应该是第八了，五六。
火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你我刚才念过了，你只要抓一句话，按电脑跟你就跑出来。现在好快，好快正果的道很少。现在极乐世界经常有索尼的电脑上去，有很多家的华硕的、宏基的，就是没人。那现在都是念佛机在念佛的，
对，
念佛机又很稳定，只要不要没电，它就一心不乱。所以最近极乐净土的莲花一打开，把你送一个，送一个，那么就这样了，没人。好。佛说佛母出生，出生的生出来的也出生的，
没有了。
你这样再跟你讲，这样好了。因为有时候我以前都是这样念过的，那我想说，所以补充讲义之前没有弄好啊，现在就是事后再，不过没关系，反正我们印象马上就给大家了，那大家可以这样参考。为什么？因为这个路很简单，但简单反而你就不容易很清楚，所以我必须要透过其他的。做你其他的偏来帮我们对这个道理来呈现出来。好，那我们现在来谈这个另外啊，就是说它被云所覆，如果云去掉以后，这个它就能显啊。那因为杂染是只为客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同样是在染污的时候，这种主客关系在哪里？主体是自信心清净，那客是叫染污尘，那这中间是怎么样的差别？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同样注解里面，我们看第四页里面有谈到圆觉心，这个问题也很多在探讨的问题了。到底就是说，这个很多人在谈这个问题，叫善男子如消金矿。今非消有，既已成金，无从为矿。啊，金无穷时，金性不坏。啊，不应说言本非成就。啊，不应说言本非成就。如来圆觉亦复如是。你看啊，这个道理跟我们现在谈的有很像的地方。善男子，一切如来妙圆觉心，本无菩提，即与涅槃；亦无成佛，即与不成佛。无妄轮回，即非轮回。所以你看啊，我们来讲说，无众生可度，无我可成。那讲说，那我们现在怎么修？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谈法，有时候不能随便谈。一旦对随便谈，对某些初学的，他会就你那么高的境界，你跟我讲，我想不通。可是你这么一通，你一讲。小的地方我又下不了手，所以变成了两头空。所以菩萨界里面对甚深法义不是随便讲的，不能随便讲。那叫无众生可度，无我可成。为什么我讲的是真佛，不是你想象佛？那这样才会高兴的。好，因为如果你起众生相、佛相，佛相应成众生相，你知道，你取的这个众生相啊。你起的那个佛像其实是以你众生心所想的，所以它是众生相，它只是在你的内心里面取一个众生相佛像，那其实真正的相还是你内心相。我们刚才不是华严经里面讲的心造诸如来，那如果心真正彻底入悟入法性，这才叫真如来。所以你看啊，金刚经里面佛燃灯火有没有受记？有没有跟释迦牟尼佛，他有没有有所得？有所得，燃灯火不会跟他受记，因为无上正等正觉，更正好觉啊，觉什么？觉究竟不可得，所以他觉这个的时候，才为他受记啊。受记的时候，还因为有所得才叫受记的话， 那不是又跟刚才您所体证的冲突吗？那就冲突了。所以真佛啊，佛说连众生相，连佛之相的妄想或别相都没有，方名为真佛，是不是？所以你看他这里面谈了、啊，他这里面彰显了一个什么道理？如消金矿，消金矿的时候，金子就在矿当中。这个金子不是说本来没有，而是本来又有，只是因为它被烦恼混杂。那我现在把那个矿的那个杂质去掉，又金子就成。所以他讲说，不应说言本非成就，不应该说它本来没有。如果说本来没有，就说因中无我。现在差的问题就是，那什么叫金？如果当初的金本来有，会被矿所染污，那以后我炼成金的时候，会不会又被盖出来，又另外成矿？那可是他就讲哦，既已成金，不从为矿。可是你这个道理当然就是一念之词啊。啊，你既然容许说本来金就在而被矿所盖，那你现在讲说成金以后就不为矿，不再为矿，你只是说出一个答案，那理由呢？其实懂的人就知道了，就包括我们之前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在爱情就已经解决了。但圆觉经就有人在讲说，如果能从金矿变金，那金会不会再重矿？你现在讲没有，可是那你如果肯定当初金就本存在的话，那被矿所盖，就是我们讲的叫无始无明啊。如果金子是这个佛性之前很久就以前，那如何比一个叫不念自性啊，起无明？我们经常讲说这个众生啊，无始以来啊，一念无明。我们讲一念无明，然后就开始轮回三界，对不对？那请问一下，那一念哪时候开始的？只能讲无始的。你如果讲一个开头，就会入恶性循环了。因为本来有心，本来是有觉性，一念无明生，好，那就是轮回。到现在把一念无明去掉了成佛，哪天不小心就一念无明又重来。哇、哦，那真的没事干，一直做，不是无始无明，不可做。好，那我们现在的金是什么？就那个法性。所以，这个就之前我们所说的，为什么罗汉他证果的时候，他自知不受后有，自知不受后有？为什么？不受后有的东西，不是我们灭掉什么东西，那个也就是那个颠倒性没了，因为我们并不是灭掉什么东西，而是那个颠倒性不再颠倒，所以由颠倒所造成的生死已经不再生了。对，所以他是说我不可能再颠倒，它不是一个东西，不是说没了又再生的东西，而是说那是颠倒性。这个颠倒性一旦清楚以后，你就算用什么压力什么给我，我就很清楚，我自然我知道这是石头，你就用什么方式，我就跟你讲石头就是石头，也不能改变我的看法。啊，我现在醒来，你跟他讲说，你其实睡觉，你就这样，哦，我睡觉啊，他你看，这一神经病，对吧？假如我现在醒来，对，突然有一个讲说，你明明在做梦啊，那你觉得很烦的话，是啊，我在做梦，那他就以为把你催眠完了，他走，哎呀，好无聊。因为啊，醒就醒嘛，你叫我真的现在就醒来，你要跟我讲说我在做梦，怎么可能？对不对？那你规则要我认为做梦，好不好？我就答应你啊，我现在都做梦了。可是再怎么讲，我也是醒了啊，因为那个烦恼性没有，所以它不是。我这里跟前面讲说，那个举例是为了让你知道本来有，但也同时跟你讲不会再重为矿。那真正的理由在哪里？它极灭的那个烦恼。所以你理解这个道理，理解完了，你不要留矿跟金的差别，留矿跟金，你就会产生恶性循环。你要知道，它消融自信以后才成为叫金， 不是戒定精进以后才成精，是消融自性，比喻为精。这是我们才讲的啊。所以你看啊，一切啊，如来妙觉与妙缘觉心啊，本无菩提及涅槃。这个地方，一切清净心的色本来没有，那为令众生安立休息的时候，才跟你讲众生根果，才跟你讲说生死跟涅槃啊，才会讲这两边，才会讲轮回不轮回啊，才会讲这些。所以这些东西啊，都是什么？都是应众生的分别啊。所以在这里面会谈到一个问题。佛法那种分别啊，一定要留意这个佛法的分别，虽然是假施舍，但不是乱施舍，也就是说它原则是众生的颠倒心来观察。我们当你讲贪的时候，只是在表达那一个众生的那一类型的烦恼心，但有没有一个固定贪在哪里？所以我们讲很多贪法，它都是应众生的那一份颠倒，为了让方便大家众生能因这样的指导而入得道理，所以我相应你的这样众生的相，说出这些安排。但这个安排有没有一对一在讲那个？找不到，找不到。但找不到的时候，又笼统混在一块，众生很难修。因此能就众生的这种合合一位连含含混混的很多的烦恼，我善巧的把它安立它的特性，当你依着它的时候，你就可以到最后叫法上因则何况非，你就知道。所以它有没有混乱？它没有，它其实也针对众生相而安施舍。可是你说他施舍有没有完全一对一的在讲众生真的有这些东西？也不是，因为连那个东西也是缘起，所以这两个观念要很清楚。佛说法，所以你说佛有没有说法？没有，因为啊，他所说都是方便，从来没有讲到一个具体的东西。为什么？这些东西都是不得不应众生这种整体缘起当中，我不得不所用出来的善巧。所以有没有真正谈到那个东西？没有。是佛法非佛法，是名佛，这样你知道。所以他你能否定这些教法的善巧不行哦。但你如果把这个教法只以为固定的话，那你刚好背离佛法，背离就是这样。这个道理要守住啊。那我们再来看那个大圣起心论，也针对同样的问题啊，我们来看他怎么说啊。问一切众生，一切诸法皆同一法界啊。我所以说，我们有时候要看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自己懂得起疑问，因为如果透过疑问的东西啊，能帮助我们对这个道理的掌握更清晰啊。所以说。在经教里面有经常用疑问来把那个道理的那种真这个直接真空相对直接关键处啊，透过问跟答容易解脱。如果不透过问答，我就直接平铺直述的记住，有时候你不会看到它的重要性，对，偶尔顿一下，像我们在读诵经典或者在朗诵的时候，有时候会什么抑扬顿挫，为什么？因为这个抑扬顿挫已显出那个语词的关键处嘛，对不对？加重音的时候往往是那个语词关键的地方。同样的，当我们的文字在走到一段的时间，突然用个问答，就是要你抉择的，这中间有容易模糊的地方。好，这里面就谈到了什么？那个。一切众生，一切诸法皆同一法界，无有二相。距离但因正念增如，何假互修一切善行，救一切众生。好，你看啊，这里啊，马上就出来，这就是 其实后头很多道理啊，我因为我这样两个搭配啊，我们的论的这个价值就比较容易出来啊。我们讲说一切都平等平等啊，那前面讲了一切法界同一法界啊，没有二相啊，所以我们现在只要意念真如就好了。好，那意念真如，那为什么还要修一切善行呢？前面我们不是讲说，这个，一个道理啊，那个什么，白法所成就，是不是？这个自信清净心啊，是白法所成，啊，是为一切白法所依，其一切白净法而成清净。那你说，如果真如自信清净心是大家都一样的，我们讲说，我们讲说那个自信清净在众生里面有十种无差别，那我们就要观这个无差别就好了。那为什么又要一切善法？那这就提出的问题。来，答不然，如摩尼宝本性明净，在旷会中，假使有人勤加意念，而不作方便，不施功力，欲求清净，终不可得。真如之法亦复如是，体虽明解，具足功德，而被无边课程所染。假使有人勤加意念，而不作方便，不修诸行，欲求清净，终无得力。是故要当集一切善行，救一切众生，以彼无边课程啊，垢染显现真法。所以他就讲这个啊，所以你看他这里有讲说，虽体虽明解，具足功德。这个具足功德，所以很多人就会产生误解，就说他已经是果德上，果德上的东西，不是。他的具足功德是什么？一切功德有没有离开法性？没有。一切功德没离开法性，反过头来讲讲具足功德。如果你已经具足果德的话，不可能再被课程所染。因为他具有觉照力的，有智慧力，课程拿不来的。所以他这里讲的这个具足功德是什么？一切功德不离一，不离法性而成，不离法性而成。所以从这里才讲具足功德。可是你如果没有勤加修行方便的话，你这个清净啊，终无得理。好，所以我之前不是在谈吗？所有的方便跟诸修行是怎么样？去染污嘛，去垢啊？什么叫垢？刚才又顺着龙天讲，垢就是有受有着，方为垢；不受无受无着，就无染。所以你要知道什么叫善行，什么叫修行，就是去这个着，这个着，会的这个。好，那这个马上就开演出，我们在接引众生的时候，就是我们开始会有善行。一个不应尽他修不来，但应尽不弃离啊，修到最后就卡在那里。所以我就说，我今天给你这个方法，我知道下一步要从这里上来。为什么？假如不能走到不受不走，你去毕竟还是变成啊。所以我就一直在取代，小孩子拿刀子，我给他拿玩具，玩具因为他才会换刀子，刀子换完一直换到最后拿笔写字。一个一个一个，但你每个阶段都有意义，但每个阶段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还没达到那个不受不走。唯有这样，所有的功德具体的真真实的那么如来法身来一些，所以他必须透过这样方式一直。那如果从这个角度，你要看所有的诸行，所有的佛法，是不是隐藏这个背后的这个原理？你唯有这样，你才能看到有些事项上的经背后其实有这样的理论。是，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说，称念佛号啊，乃至在地藏经啊，很多经典啊，那为什么它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包括药师经，你就知道说，这些经典其实它是以事相为主，但背后其实隐藏了往这边导引的意义，一定导引到这，因为你如果细看，它背后就有这个意义在里面，所以这边印记不到。因此在解说经典的时候，你就不会掉在那个当初的善巧上，你会知道这个善巧是准备会向哪里，你就不会迷失在那里。好吧， 好，这个这是两个经典啊，一个经一个论啊，来刚好配合我们，因为他这一段讲无染的时候是这样情形。我们等于是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说法哈。再过来，云何长恒啊？宋曰：譬如结啊，就长恒的意思，就它就很长的，就是我们讲前面讲的那长乐火星的长嘛，对。譬如结尽火，不能烧虚空啊；如是老病死，不能烧法界。如一切世间依虚空起尽，诸根亦如是，亦无为生命。好，所以我们讲说，已有空亦故，一切法得生。啊，那已有空亦故，一切法得生，不但是善法出世间法，善法一切善法出世间，连恶法也是已有空亦故，一切法得生。对，一切恶法也是，因为像我们现在从恶因到恶果。要不是空的话，你就生不来。所以一切法都因为自性空，以它空，它才能成就。好，他现在讲，他为什么要讲这个长恒？他说洁净火不能烧虚空，他能把诸结的这种一切法化掉，他唯一不能化解的那个虚空。好，那老病死能不能烧法界？因为老病死就是法界，他怎么烧？知道？老病死本身就是法界，他怎么法界烧法界？那老病死多可怕？是你在可怕，我的那老病死哪可怕？你认为老不亲可老病死可不可怕？那我不是讲吗？我那天讲的，我现在如果在这里，到底我慢慢老是可怕还是不可怕？我能慢慢老，要慢慢靠近极乐世界，我当然是很喜欢啊。那你如果今天爱走过去的，当然你会觉得，哎，我现在快快死了。所以要没有无常，还真难进步，不是吗？那我一生下来就是那个样子，那我笨的笨到底，对吧？因为笨成个长性的话，永远笨了，是不是？那个没得救，因为怎么叫也没用，因为他笨成自信，你要笨成自信笨，自信笨永远笨啊，负责笨而已嘛。所以你看啊，如是老病死不能烧法界，但老病死本身就是法界，怎么烧法界烧法界？所以你因为以老病死执取，才生流转相。所以我常常在讲一个道理啊，那个道理啊，现在我们在座的。不求真净土有没有？啊，有啊，没关系，这个因为都可以的。不过你不求真净土了，啊，不往生极乐，因为这个其实因为当然是我们汉传佛教后来都是走向净土哈。也对的，因为在我来讲，因为现在人更新了，不容易受用更生息的。我说我比较不是纯粹站在净土中，我是从众生的更新。但难道其他法不能修？我们人仍然难转，还不在修行呢？那照样解脱嘛，对不对？所以不一定啊。但我要回头来问你，先生，当你如果因为我们顺着如是老病死不能到法界，但我们现在不求生，因为求生净土的目标比较明确，我就是念念求生嘛啊。那不求生净土的时候，你要怎么生？怎么生？哎，看怎么修，可能这样好生好死的，是不是这样？我们维持空观，以便好生好死，这个就怪怪的。你听懂我的意思？因为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对不对？它不是空观本来观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可是我修空观再修什么？这样修的话，一定会好生好死。你信受不了那一个空观，你必须到临终的时候，即便痛苦现前，也知道此苦无蕴啊，是暂时妄想所生，无明所生。你那边苦啊苦，那这样死了以后怎么办？修空，我这样修空的话，就会好生，不是？所以你必须要对这个法信得下，否则的话你要犯掉的， 啊，半吊体就是说，其实存在对生死的什么啊，好生厌死之心，然后却要来离生死，不可能。你一开始对法的认知要能受得了，忍耐得起，是吗？生死但是忘掉。所以这时候你一条路，你不畏生死，不求什么好生好死，为什么？你的好生好死是随业的。我现在所有的业不再祈求对生死的计较，而是当下对生死的透了。那透多少？你现在就自立而为，你不能再要透生死的时候，那这样是不是会比较好生好死？就啊，有钱，好，因为我常举一个例子，以前我读那个理科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在教海洋系的哈，海洋生物系的老师，他们有时候都到海底去潜水，然后去采集生物啊。那因为要下海的时候要带一些铅块，现在怎么样？我实际上不明白，他说要有东西，这样才沉得下去嘛，不然太重嘛，都要太轻就无力就潜，那就沉下去了。那沉下去就有一个学生，那个氧气可能没弄好，就太少，快没气了。啊，因为底下又没有联络，就大手势说我没气了。啊，那个教授就让他上去了，啊，他就上去了，可是又上不了，因为太重了，可能因为他用不好了。啊，他们就打手势，这样让他把那个铅块丢掉。哦，啊，他就解开了，把铅块拿下，就提着。结果上不了，上不了。那些人在看着他说：“你怎么上？你只是从吊带往回手拿，那个重量还会在那里。你也够聪明的，啊，结果这样子还是卡在那里，上也上不了。啊，对，实在是有够。你看，用那舍了，就从这里舍到这里而已。”所以他没扯出来，你看在哪里，是不是？所以呢，学如果学得到半吊子的，就是舍一部分，那，啊，其实另外一个结都连在一块，这不是从这里拿到这里都在身体上嘛，所以根本没扯啊，根本没扯出来在哪里。所以从这里不是讲说，我们在很多东西又不彻底啊，你虽然讲说我修空观，我无畏生死啊，我生死不可得，但却以这个东西来寻求好生好死，其实就是换个位置而已，来换新的，就是属性的。所以修这个观念的人，必须要在观念很纯熟，让你信受得了，而且依止得下去，是说你就能因常得离，或者的话，你要起对念头不行。好，所以我们讲说，如是老病死。老病死不能上法界，因为老病死本身就是法界，都是什么本质清净的，本质无自性的啊。所以如一切世间依虚空起见，起见就是生灭，一切法都在虚空里面生灭，诸根也如是啊，依无为法就是，啊，依无自性故啊，所以有诸根生灭啊。对，如果诸根有自性的话，不会生灭。我们看他怎么解释。让他解释好。他复次，云何于此现有生老死而言是禅？啊，就是现有就是生老死，怎么禅？生老死不就是生灭吗？怎么会有禅？譬如虚空，虽劫灾火起，不能危害法界一缘，自故即灭，就是生慢劫所说的。圣曼经说的嘛，是说生死者但随俗啊，随俗所以。是说死者诸根隐没，生者诸根升起，非如来藏有生老死，若没若起。是说如来过啊，如来藏过有为相，极尽常住，不变不断啊，不变不常住，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就是，我想说，如果你细看这个东西啊，你可以找到你面对修行、面对生死的一些法则出来。其实这里面都隐藏着法。那我们看到，既然生老死是常，就是既然生老死为什么是常？你看呢？ 电视里面种种情节变变化化，那就是一个电视还在那里，有没有变化？你做梦里面啊，有种种的梦境，有种种的影像在变化，其实有没有真见？我们要看啊，你在做梦里面做的一个梦里面很多人，因为梦里面只有一个人，他其实都跟多人跟一人差在哪里？差在分别。做个小梦，做个大梦，还是那一片梦，整个脑袋，对不对？我昨天做的会场，一个生活很孤单的一个人。昨天我做了好多人陪我，这样的话，哦，因为太多人，所以下来头胀胀的，因为太挤了。他哪有挤？他只是你的想法，啊，所以一张图里面多塞几个图像而已。是，所以它有没有真实真见？你看啊，你看啊，当我们在这里，比如说电视里面有一个人从这里走到这里，当他走的时候啊，这边多了一个人，那边少一个人，有没有说应该走过来？电视中有一个地方光环，没有。所以说，当这个人走过去是影像的走过去，那边另有其他影像生出来，是就补满他了。所以从来他的生命就是整体和和不断在生命，只是起种种的影像差别。那本质上有什么样的真实的损失没有？他没有，他只是不在转。我今天持这个为真。那个词它没有，只是不同的词而已，有没有真实的东西在身边？所以生老病死有没有？虽然讲生老病死生老死，但得言之常是法性常。所以他用生老死，因为生老死是明显的生住意念的现象，所以他应该是无常相。可这无常相竟然的透出什么一个常的道理？为什么法性常？好，那请问我们有没有死？没有，哪有死？都没有死掉，有没有？因为你只是，你为什么会死？你知道吗？只是你所指的不见而已，改变另外一个字而已。本来直生，现在直死，所以你就觉得死。它有没有减少？没有，完完整整，一点损耗都没有，是吧？那时候我身体衰老了，那衰老法生啊。你听懂吗？年轻法死，衰老法生啊！我正在衰老，你看我衰老的蛮强的，你们听懂我的话？你有没有讲？我是年轻法强，现在是衰老法强。你如果站在年轻的角度，那衰老干嘛是破年轻，对不对？你又觉得衰老，可是现在正衰老是以衰老法的角度来讲正强，对。所以你看啊，我们要看整个角度。我最后想举例，让这个杯子啊，如果以我要喝，水不够了。那如果以后面要等着让杯子要用的人快喝完了，角度不同。一个我想快完了，我就很哀伤；另外一个快完了，轮到我用了。那把同一个东西啊，你的不同。所以你说，我们站在生的角度来讲，那个我站在可爱性的角度来讲，我们讲说可爱性衰了，所以我们会觉得一个老死相。如果我们站在不可爱性来讲，我们巴不得他早点衰，是。那站在仇人的立场，他怎么样？他可爱性可爱性生的时候，你还会嫉妒；看他的那个不可爱性现前的时候，是我所期待法现前，是不是？因为他跟我有仇嘛，所以我看到他起不可爱相的时候，反而是我所期待的可爱相。对他是不可爱，对我是可爱。所以你不可爱相来讲说，哎呀，这个可爱性没了，不可爱相起了。对我来讲是，你的可爱性当然是我的不可爱性，而你的不可爱性就是我的可爱性。你看可爱性多好啊，真的。所以那变成侵害的概念。所以我们生词有没有真点？Thank you. 就有改变，我们的生死就有改变。所以只有看到差别相，一切法不增不减，这样。所以你使用了损掉什么东西没有啊？损掉那个你挂，你之所以会怕生死，是那个你所持的东西变化，所以你本无增减处，起增减轻，所以在那里头，我的话看你少掉一个而已啊，只是变化。你的八识走来走去都是无穷变化，是。所以从这个角度里面看到这个生死是用什么态度来看？因为你对世间有所执取，才因此生生死恐怖。我说那也真是恐怖，因为你也死不了，你根本死不了啊！所以生死还能过了一个隧道，就下一生。像我们昨天就生，昨天已经死了，那睡个觉的时候进入另外一个生死，然后一醒来又另外一天，那这样你就高兴，还死亡不就这样吗？哦，我有这有张体育的，哎呀，这边刚死的做49天，哭得要死要活。隔壁的那，隔壁那有人死了，我们生这么一个可爱小孩子，我们吃蛋小声一点。啊，其实就是那个到这里来，啊，只是那个小孩子不懂，不然他走过去，哎，你们那个做的贡品给我啊，他就只能哭吃这边蛋，他就不能吃那边的贡菜。那其实那边呢，哎呀，哦，我们好高兴啊！不过他们家呢，我说我们要小心一点，不要让人家伤心。那其实同一个人，别人做对你做啥呀？做个好弟弟有感觉。那、啊、到底是生呢？那一个孩子已经那么高兴在那里吃，啊，结果我回去到那对方家，说，哎呦，那个上面那个黑白相片是谁？你呀、啊，还是谁？所以那个沙弥罗经就是这样，沙弥罗经就那个沙弥啊，他已经第五辈子，他过去不知道修什么，都短命，连四辈子短命，到第五辈子的时候，几岁就证阿罗汉。他做完阿罗汉，做完那小沙弥又在扫地，沙弥就是证果了，就扫地在那里笑。他师父讲：“你笑什么？”笑我五。在那里、啊、在哀伤他的孩子。我的第一个父母啊，他就看到人家就会想说啊，我孩子要不死现在长什么样。啊，第二个父母也记在一块，因为他说因为他短命，所以父母都母亲都在，而且我的孩子要不死现在怎么样。那讲到第四个，对啊，我的孩子那么小就走了。啊，第五个就说我孩子那么可爱竟然出家去。他、啊、就五个母亲在那里好难过，他、啊、就那个商量到底该谁难过？我已经证果了，跟妈妈都在那里哭。你说他死也死了，命也活了，而且还在这里，只是身相改变。但五个妈妈挤在那里哭啊哭啊哭啊，就好难过啊！啊，那一个已经在那里扫地，而且证果，看着自己过去世的父母在那里哀伤。所以你要度父母怎么度？度那个颠倒，你看颠倒不把他就一直哭。你看，每个父母都在，母亲母亲都倒在那里啊。所以你看，生死有嘛？改变而已，那没跑到哪里去，而且在那眼睁睁的看他在笑，说：“哎呀，我的父母。”那个笑当然不是说起笑的，是一种啊，众生啊，不了解生命真相啊，在那里起伏。所以你看，这个就很有意思的例子哈。好，所以他说生老死啊，因为叫虚空虽结火，虽结灾火气，不能危害法界一有，因为他是法界一个啊。那是这个生死但随属所有，所以生死是随属啊，随世间分别。所以在四俗地的四地里面，我们讲父母生我们，在第一地里面讲无名啊，是因缘生啊。所以我们的生死怎么样？世俗的，随俗的啊。因此，我们现在来看道人，觉得怎么看？光谈论生死，就马上能确定你到底有没有在用功，你有没有入道。所以，我们在 我经常举这个例子哈，这个例子上对我们修道人就很有意思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跟人家助念，你用什么心情？哎，是的，会不会这样讲？当然会啊。不过你也不过是随俗去做。所以当一个人要求生净土的时候，然后你跟他助念，但每次看到人家死就觉得不吉祥。对，哎，人好苦啊。对，这里可以啊，这里本来是修道应该的。但更进一步的应该看什么？生死无常，本来就是有生必有死啊。那如果他要往生的话，我们就不会厌死好生了，因为这就是轮回。他说你这个心就说你不会什么对他的死有点哀叹，其实你会跟他鼓励他，这本就是人生天命正常性，所以告诉你不要再死，好好求生命，这个态度就很笃定。所以你如果本身对生死有一种愁哀之心啊，你如何有生气求生净土？可见你的求生净土的心不存。对，因为你对世间也有挂碍，你总觉得生比较好，死不好，所以你对生死还有分别的。那你这种分别心就不属于净土心。所以我们修道人不是变成乌贼啊，那就不和会不会不法赛都没关系，不是，就开始学着他依法来思维，有生必死，这才是苦啊，不是生死是苦，是那个颠倒才苦啊，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不是生死在苦，是执着生死才苦，所以你应该远离执着生死这个苦，而不是说不看这个东西，回头去在乎计较生死，这不是修道之所当为的，是这样。我要谈的是这个。他说：“世尊啊，死者诸根隐没啊，生者诸根升起啊，啊兴起啊。那这个隐没跟兴起的差在哪里？执着啊。所以对你来讲，诸根停了叫做死，那诸根兴起的叫做生，其实也不过就是。”不同的执着像在转换，来轮之无名之为生死。好，并不是如来藏有生老死，若末若起，所以有颠倒心，有什么？有诸根生，诸根末，诸根生。所以这个诸根从哪来？像我们之前啊，已有诸根故，诸境随生。所以诸根代表什么？对境的持取着心啊。有取着心，就会让你觉得说，我要取着，一定要有东西让我取着，就会随心什么，就想一个东西是吧？想一个我要有工具，那因为我要满足我的取着心的时候，我一定要有劲，所以让剑跟香温都是自己生。在我们小时候，尿床的时候会不会怎样？我们自己先有这种颠倒心。所以就想出一个在梦中当中，你刚刚某个场合可以尿，结果在床铺。可是你看，他为了配合那个颠倒心，因为有尿意的时候，他有尿的那种感觉要出来的时候，他就在梦中里面符合那个情境，以便让他要小孩子尿床的时候，他就尿床。可是那尿床竟然会有境界，让他这个道理、这个想法跟这个境界就可以往那颠倒心的。当你有这个颠倒心的时候，他就会起这个劲，让你有从这个劲又生另外一个劲，让这个劲符合你的颠倒心，就是这个。好，所以如来藏本身没有生老死，也没有末根起啊，所以如来藏过有为相啊，极尽常住，不变啊，不断故，这才是如来藏的本质啊。所以因为他在一切处啊，包括我们讲说即便你到地狱也不离法性啊，因为法性就在一切法处，法界就在一切法处为之法界啊，所以一切法处皆是空性处，所以他你怎么动你怎么动都不动摇到他的体面前，所以如来藏的过有为相。 啊，请进朗读。所以从这里面来看到一些另外一个的道理啊。那我们来看这个生死啊，我们来看这个一个经典叫第五页。第五页的第一个啊，我们借这个因缘再来谈一下，就是说对于所谓生跟死啊又是如何，还是众生相，因为有生有死就有众生相。好，那另外一个诗意梵天所问经的时候，他在这个场合里面他用什么角度来这样思考这些东西啊，那我就帮助我们刚才配合我们刚才所说的道理啊，就可以比较清楚啊，这样的。而使诗意梵天白佛言：“世尊，是文殊师利法王智，能作佛事，大饶益众生。”哇，这个当然对吧？文殊师利有没有饶益众生？那有，这个我们都不用说的啊。文殊师利言：“佛出于此，不为异法故出，不为顺法故出。”他说梵天，那佛岂不灭度无量众生？仁者亦不利益无量众生也。所以四师弟佛跟文殊菩萨也能度化众生，但他之所以能度化众生，更正因为无众生可知，是正因。所以我们大概谈这个道理啊，里面牵扯到什么？这我们之前谈吗？我们现在度众生，经常是把这个众生的无印度成符合你要求的无印相，而不是度这个众生让他迷无，让他迷无蕴。而且我在度众生的时候，是以度众生同时自己也迷无蕴相，而不是把那个无蕴相捏成另外一种无蕴相。所以我们很多人度众生其实在生众生，是不是？所以也有文殊师利菩萨他们这样的智慧才能广益一众生。刚好相反，我们像我们勇猛精进度化众生，你尚且不知道众生意，你怎么度众生？你不过是以众生度众生，生了好多众生。那所以我在讲说，哇，今天上课我度了多少人？人家有没有得度都不晓得，回去到生了很多众生。啊，那今天我度了很多，放在这床房，这是我度的，多了好多箱子，对啊，因为你其实起众生心。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说你本身在弘化的人，包括我们现在在做一些弘化工作的人，包括利益众生的种种事情，你必须要能守住菩萨道的三条，否则菩萨道经常会让你沉沦，因为它跟世间法很像，它会让你产生爱恋世间法。所以你如果不知道它的整个运作的原理，包括我现在做很多事情的目的在哪里的话，你还手多多做多做就会出问题，你会多懒惰，是。所以你看从这一开始来讲说，那你他讲说，那你岂不度佛灭度无量众生吗？那你也不利益众生吗？啊，可是文殊师利讲说，佛出世不为异法故出，不为损法故出，也就没有增减不出。佛出世，什么叫出世？佛出世不是生，如果我们讲到佛本来没有要生下来，这个不叫出世啊，叫染无世。为什么？他又生了，所以出这个世间来，他的出这个世间是什么？是义正的实际才叫佛出世。但如果他还有进跟出的时候，其实佛是生灭相，佛是生灭，所以佛是因为这样的道理才现出生灭相。实质上无生灭相，是为什么应差别来说生灭？我知道佛，如果佛尚且落入生死生灭相的时候，佛本身是众生，所以那个。晚上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谈。有另外一个道理很有趣，来，好，谢谢。